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来到我们饭桌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也欢迎今天仍然是高山和阳光两位嘉宾做客饭桌派。那我们在饭桌上呢，接着聊关于工匠精神的话题。那上一次呢，我们听到了嘉宾分享自己生活当中对具有工匠精神制造出来的产品的使用的情况。我知道两位嘉宾呢，在各自的行业都属于专业人才，那么我就想请你们继续来分享在你们行业当中你们所领悟到的工匠精神。
你要说工匠，要说制造，那我认为飞机制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现在不敢说那个芯片、光刻机这些东西就更高端了，这是核心了。将来那可我们一会儿下一次我们也可以再说。但是我就说飞机制造，飞机制造呢，在制造业里头应该算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水平了。那我现在就想跟大家分享呢，飞机制造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建基在这种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上。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的话，你光有制度、光有系统、光有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就是说一个数据吧，咱们飞机里面的这个零部件那就太多了，几百万个哈。那我就说一个最小的东西，就是飞机上的那个铆钉，飞机的蒙皮啊，各种固定的地方都是通过铆钉这种焊接技术。那飞机制造的一个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是材料，材料力学是它的关键。为什么？因为飞机要飞上天，那如果你太重了，飞机本身就自重太重，然后载不了货，拉不了客那如果你这个材料的强度不够呢，你不足以支撑它飞机上天。现在的这个咱们的大飞机项目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材料真的是过不了关。刚才我就说那个铆钉，飞机成千上万、几百万、几千万个铆钉，这一个铆钉您差 0.00001 毫克然后堆积起来以后，您这重量就解决不了。第一，第二个，您这强度也解决不了，就更甭说更加高端复杂的像发动机，罗罗发动机、劳斯莱斯发动机，这发动机更做不出来。然后呢，航空电子设备极其的精密的东西做不了，飞机上的这个起落架，就是飞机轱辘，这个呢它是一种特殊的钢材料，我们做不了。然后呢，这个飞机还有一个就是支撑发动机的那个叫飞机吊舱，也叫飞机短舱，这技术就更加复杂。所有的这些，我就是说在一个没有经过基督教文明浇灌过造就出来的一个文化环境，不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有工匠精神的产业体系，它没有，它不会建立的。因为这一切的源头是在刚才说是经过了基督教文明的浇灌才得以出现的。从创新、从设计到具体的施工，实在是太细致了。
对，我完全同意，飞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一个集大成的，但是我敢说，中国一定能造出来飞机。我觉得现在我们缺乏工匠精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造飞机这样的大事上，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些做一个好的笔啊，做一个好的这个小东西上。像这种举全国之力造飞机，今年造不出来，明年就能造出来，明年造不出来，后年就能造出来，造出来一个可能不是经济的，但它一定是最高大上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工匠精神是什么？工匠精神就是不是看谁造出了飞机，而是看这个飞机里面有多少默默无闻的这个元件，默默无闻的材料，是这些具有既然制造水平的人做出来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甘心去做小的东西，不甘心去做工匠。
嗯，
那我们就想要做大师。
嗯，
就好比这个制造业，你要做怎么样成为一个大师啊，一个标志，你把航母造出来，你把飞机造出来。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看问题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吧。
我觉得哈，我听到你们两位这样子分享，其实我脑海里想了很多。我想先说的是恰恰刚才高山弟兄说到了，就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从技术层面哈，我们制造不出更精良的更精美的这种产品，这种物品，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要提出，就是现在不管是国家呀企业呀不管是广告啊还是他们的这个核心价值，愿意提出这个要有回归工匠精神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发现了现在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也好，或者整个社会的产品的问题啊，就是粗制滥造啊然后偷工减料的这种太多了。就像再也找不到能用一辈子的自行车，再也找不到能够用一辈子的缝纫机。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在山东就是我们高山弟兄讲过的，就是说那个城市青岛吧，城市下水道是当年德国人修的，然后呢说那个下水道哪个地方有问题了，他们打电话给德国原来那个公司，那个公司就会告诉他在哪个转弯那个地方有备件，你们去拿，把那个螺钉啊或螺帽啊换了就行。虽然这个后面被辟谣了，说是没那么夸张，但是我们从这个说法里就知道，人们心里头一直期盼的就是百年老店百年老业，它最重要的里面是它的品质。就是从我们的经济生活层面来讲，我买到的东西要物有所值。其实我们说工匠精神不是说那个生产力啊，我有多大的生产力我有多大的生产的这个规模，不在这，而是在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看待工匠精神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怎么做好自己手上的事，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提醒。
我们说怎么样能够具备有工匠精神呢？这可能有很多道路，但是呢，我们知道，假如说你不摆脱开几个形式的特点的话，你是绝对不会具有的。比如说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你就肯定是不行的，好大喜功这也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吧，我们在国内我们新建了一个图书馆，倍儿漂亮，用了很多好的材料，不管是名师设计，对吧？你进去以后呢，现在大家去看书不光是带杯水了，都带着电脑，你就发现这桌子上这插电的这插销，大概三四个里头才有一个能用的，大部分都坏了，大部分坏了也没人修，对吧？你得挑那个桌子上能用。我到美国，我去一些社区的图书馆，很小的图书馆，这个也不高大哈，也挺陈旧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它每一个插销，我就是特别注意了这个插销，它哪个插销你插进去它都是有电的，它都是能用的，它都是很好进出的。一个是质量好，第二个是有人默默的按规矩的按时间的去检查它。刚才我们也说工匠精神不能光体现在制造业上，对吧？也不能体现在大飞机上。那么就说麦当劳，我们说麦当劳在全世界推广，它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一个行为指导书在里面，一个作业书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如果在中国，我们去擦一个桌子，肯定是这个桌子脏了你就要去擦，而麦当劳是这样，它这个桌子几分钟擦一遍，不管脏没脏，几分钟擦一遍，用的是几号抹布几号消毒液，然后再过几分钟怎么擦。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保证一个，做不到什么呢，做不到就是100分，但它可以做成一个平均的85分88分，一点点提高，这样的话这个整体的水平就提高上来了。这是现代工业的。
对， 就是我们旅游啊，到北美啊，到别的地方，欧洲啊，我们会看见它的很多小的细节上处处体现了，其实体现了工匠精神。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产品至少做到了，就是不是极致吧，至少做到能够物质所物。
那是为了给人用的，不是为了给人看的。
哎、对，
也不是为了给领导看的。
嗯，那很多人就开始提出来了，那就是那为什么中国制造不出来？我们缺失工匠精神，为什么我们缺工匠精神呢？哦，我们就开始找，有些说法就是，是因为职业的这个境遇不同啊，就是好像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学而优则仕嘛，啊，就是也就工匠杰出代表就一个鲁班了，其他大家都还是士绅，哎，那个排士农工商啊，那是不是提高这个职业待遇就会好呢？第二个是不是制度问题呢？是不是提高制度，我们的工匠精神就会出来呢？那第三个是不是提高我们的工资，我们就会更加有工匠精神呢？
对，中国这个咱们原初文化里头呢，这个排序是士农工商，很有意思。我接着杨光说的那个，说哎呀，有些人就光去追求大师，不屑于一些具体的小事儿，岂不知所有的大事儿，全是都是由无数个琐碎的细节小事组成的啊。那这就让我想到了，确实是在一些文化里，他追求的是高大上，追求的是宏大叙事，但是呢，真正起决定性或者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实际是人的个体的建设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观念开始，然后带出观念的结果。Helen， 你举了一个青岛下水道的例子，大家这个事好像都很知道啊。据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呢，那个东西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知道青岛的下水道系统的确是还是建立在德国人当年修建的那个系统上。青岛的下水道到现在还是很好，它的排污排泄整个系统是绝对好。我可以再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欧美国家吧，他们这个房子那都是当然私人产权嘛。你比如说你从上一手那个人家买来了房子，家里头的小部件啊，很多的家里头有些开关呀、或者是设备啊，比如说锅炉啊，这些地方它如果需要修理啊，甚至你家里头浴缸里的瓷砖啊，一般情况下它都是会留有几片样品在那个地方，甚至可能还是个备件。所以你买来的这个房子上一手可能已经住了好几十年了，然后你仍然可以找到它的原来的这个材料，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的来延续。所以个体建设才是关键。我个人还是坚持一个观点，之所以现在这种具有工匠精神在制造业各个领域，低端中端高端各个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为什么是欧美国家加日本啊这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受益于基督教文明的浇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浇灌，长期的浇灌结出来的这样的文明成果。这个里边有一个核心，我在这儿可以这个非常的有体会。比如说耶稣基督有个名言说，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去怎样待别人，也就是说替人着想啊，听上去是替人着想。但是你不要忘记基督教的这个伦理，它是一个主动的伦理。他说你想让别人对你怎么样吗？那你就要去做先。所以才出现了青岛的下水道油封着的那个备件，才出现了欧美国家的这个房子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房子里头都有各类的备件备料。为什么？是因为你要让别人对你怎么样吗？那你就去对别人吧。我们孔子伦理也很高啊，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哦，听上去也很高大上啊这个。但是我提醒大家思考，我们来分享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很好，但是它和你想让别人对你怎么样吗，那你就去对别人吧，不一样。一个是主动伦理，一个是被动伦理， 这个差距太大了，带来的结果太大了，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太大了，对一个国民性的建立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个目前你眼睛所能见的，无论是刚才说小到一个螺钉螺帽，大到一架飞机卫星，它实际是贯穿始终的，它统摄这一切的实际是你的观念，观念的背后是它的整个的文化，文化的上面是宗教，宗教的上面是独一上帝的信仰。所以如果要追溯的话，它是这样。那么只有了有了这样一个体系，这些人然后呢，他在个体建造的时候，他才知道我这份工作，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怎么能够做到让上帝满意。比如说日本德国有些人他不信上帝了已经，但是他的基因里有这个东西，他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他想到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坐汽车也好，坐飞机也好，他想到的是人，然后我是一个上帝的管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不是一颗螺丝钉一颗螺帽，我是上帝的管家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认同以后，我做的事儿是三尺之上有神明，我知道我敬畏神，我害怕神，所以我做出来的工作我要尽心尽责来做，我不会偷工减料。我在这儿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同事，他是做这种飞机修理的维护的。飞机刚才说了不用说了，他是一个高科技的集大成者，他这个里边维护的时候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呢，有一天这个有一个哥们儿，他在修理飞机，有一个螺栓松了，就是实际里边是螺丝那个滑扣了，滑扣了，正确的修理方法都有一套完整的这个修理规程在里头。像这种的话，你必须拿出手册来，具体怎么做这个修理，他那个有一个专门的施工手册，非常详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具体的个体，我说的是这个个体的工人，他呢，就用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里头产生出来的。我们用这个一块小小布条缠到这个螺丝上拧上去了，就这就是你不说工匠精神吗？你不说态度吗？这个在西方国家，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那个文化处境里它是 OK 的。结果你知道他就弄上去了，弄上去了，那个飞机没起飞就脱落了，因为一震动以后它就完蛋嘛，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事故，还好没飞啊，不会影响安全。你知道吗？大师宏大叙事高大上，到每一个个体的建设，这个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刚才说到，为什么在一个无神的文化处境里头，在一个没有经过基督教文明浇灌过的地方，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我呢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刚才那个逻辑也在这儿摆着啊，你说态度非常重要，态度它来自什么？它来自价值观，价值观是哪儿？价值观它来自一种文化，一种宗教，那这种宗教是来自一种信仰，所以只要跟基督信仰沾上边儿的，经过了基督信仰福音的驯化的地方，最终就会带来刚才我说的我们期盼的那种工匠精神，这种就是有人文情怀，对生命尊重啊，然后勤奋精益求精啊，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真正达到这个精神。
刚才说到青岛的下水道的问题，不管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其实我们都忽视了一个这里面蕴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因素是什么呢？它是在下面的，是看不见的，它才这么惊心动魄。它要是在上面的，早就被我们拆了，被我们抢了，被我们分了。它是在下面，在下面的为人不能见到的东西，你认真的去做它，不可以受人夸赞，不是立刻就可以得功受奖，不是马上就可以在聚光灯下，不是说你马上就得了这个奖那个奖，那个领导好评，在这个情况下你甘心的去做，这是工匠精神。
这个工匠精神是 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第二，我知道上帝在看着我，我是上帝的管家，所以他在地下下水道里头他做，和在上边1000个人看着你做是一样的。
对，那我在这个供养精神上，我回到我的信仰里面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很有意思，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回到了哪里呢？我回到了两个地方，第一，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刚才高山说是别人看不见的，我说看不见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什么？我们其实是看不见上帝。我们老是怀疑，我们在心里老是 confuse 他、到底在不在啊？神啊，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帮我呀？你到底，你这时候是不是去帮高山了？你没管我，是吧？在这个上面，这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工匠精神的神。不管他指导我们造会幕，那天高山说，还是他造人，在圣经里都是很有工匠精神的人。第二个呢，他回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回到一个谦卑和顺服上。就是我们要不要去上帝安排我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我要不要好好的做，我要不要认真的做，我要不要顺服他的安排啊？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社会他安排我做这个默默无闻的工作，我要不要顺服，我有一颗顺服和谦卑的心，然后我知道我的上帝无处不在，这个可能就是我在思考工匠精神的时候在我信仰上找到的一个着力点。
哎呀，太好了，我还是回到这个信仰上。其实它就是源于圣经啊，圣经大家都有印象，从开篇创世纪开始，你看它的那种描述的手法，那都是非常的细致的。最厉害的就是我看到的，比如说在出埃及开始它造会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段大段的细致无比的描述。用这个什么材料，比如说造荚木啊，要什么多长多轴嘛，多少轴啊，要多长。
我们看的时候觉得特费劲是吧？
你读的时候怎么这么啰嗦呀？哎，咱们这个原初文化就是说
对对对
就是啰嗦呀，这个啊，怎么弄？赶紧省略就过去了吧。造会幕这个过程就奠定了受过基督教文明好处的这些个地区、国家、民族的他们的一个工作的态度，那就是。细节啊，细分细节，比如说他们才会产生这种事无巨细的施工手册，然后呢施工手册上边有就像造会幕那样的描述手法的叫规范手册，造任何一个东西，小到一个房子，大到一个飞机，它都有这样的这个规范手册，跟着在规范手册的基础上有施工手册，然后才有一系列的手册，使用手册是最后了，中间的制造过程是有 N 个手册，成千上万个零件在什么方位什么规格描述的巨细无比，就是来自圣经，
美妙的启示啊。
那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有那么一批人一定比例的人啊，真的是信了上帝，那或者是这个地区呢，他真正的是尊重这样的一个价值。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也是基于这种基督教文明来的，因为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嘛。
万事啊离不开人，这个也是需要时间。这些工匠精神呢，一定会是要你要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你去强调某一个个体的工匠精神，它就会变得就会有意义。否则呢，如果周边的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大而化之的，都是无所谓的，那么在某一个点上的这个工匠精神是谈不上的。
很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就回到了根本。所谓的工匠精神，它其实是一种信仰，跟这个品牌，跟这个产品是无关的。因为工匠精神是对这个世界秩序和这个生命的尊重，它不单单是甚至它不只是技术层面的。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他也说了，他说，文明为什么没有产生在这个中国或者是地中海啊、威尼斯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很早也有商业了，但是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没有产生在这些商业文明古国，而发生在荷兰？而发生在英国，发生在这些新教国家？最后他发现是因为新教伦理，是因为这个终极价值。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国家，他的秩序能够展开这种工匠精神的这种方面，是因为他有一个终极的价值。那在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宗教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得救后啊，地上的生活是显明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就是说他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我觉得这就成了一个内动力，这就成了一个人他要做事情的内在动力，就是荣耀神。所以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从三个方面它能够保证。第一个是做给上帝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像高山弟兄刚才讲的。第二个，我做这个事是荣耀神的，我做事哪怕是上面的、下面的、里面的，没有人看见，我是做给上帝看的，都是为着荣耀神的。第三个，这是我一生的价值存在的目的，也就是我人生的呼召。由这三点组成了一个真正具有工匠精神的社会群体，或者这种群体它所带来的那种执着、那种勤恳、那种谦卑和创新能力。所以这就是我反思中的，为什么在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基督教新教伦理里面能产生工匠精神。回到我刚才说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说要解决工匠精神并不是说加工资就好了因为崇拜的对象若是财富、若是物质的话，我看那个匠人精神、工匠精神是完全出不来的。有一个在圣经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解经家叫丁道尔，他说过，如果我们渴望的是荣耀上帝，那么倒水、洗盘子、擦鞋和传教一样，都是同一件事，都是能够荣耀上帝的。
是的，我昨天听到一个讲道，他就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全职服侍的。
嗯，是的。那很开心我们今天就工匠精神聊了这么多，我们感谢神，神要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们也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再来思辨这些热点。谢谢大家，谢谢高山弟兄、阳光弟兄，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举起双手来赞美你，亲密